啊，感谢主，民数记26章是第二次数点人数。第一次数点人数是在民数记1章，那个时候是出埃及的第二年，也就是距现在数点的38年以前了。现在再次数点呢，第一个是为了征战，第二个更是为了即将要进入迦南，要分地了，要按照宗族啊家族人数来分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12个支派有一些人数上升，有一些人数下降，有几个点呢要提一下。第一个流便支派呢，他们是这个长子，但是现在人数很少，是因为在16章中间他们有不少人支持这个可拉党，所以就地开口就吞灭了他们很多人，跟可拉党一同死亡所以现在他们人数很少。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可拉党犯罪，神并没有把他后裔全都灭绝，他还有众子，而且在诗篇中还有可拉的后裔写的诗歌，可以看到神的恩典。西面支派人数是最少的一个，因为在刚过去的25章，这个菲尼哈刺死的那个行淫的人的这个南方，就是这个西面的一个首领，所以那个时候瘟疫死了24000人，相信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支派的里面。那么人数最多的呢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我们要注意法勒斯这一族，因为大卫和主耶稣都是从法勒斯这一族出来的。还有一个马拿西支派呢，有一个叫希罗菲哈，他只有女儿他写了一个细节，按说只有女儿是不能继承产业的，这里提一下是因为神即将要做一件新事了，而且这个新事会显明承受产业的属灵意义。所以总的来说，有7个支派人数增加几千，有5个支派人数减少了几千，所以总体来说现在是601730人，比刚出来的时候略微少了一点点，少了1820人。那么他们怎么分产业呢？到时候我们会看到按照支派，按照人数，而且还要抓阄。其中还有一个支派没有提到的是利未人，因为他们不承受土地，所以他们就不在这里，但是他也数点他们了，是因为他们神是他们的产业，他们也是有产业的，而且分给他们48个城。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数点人数是刚刚出埃及过红海，但是那一批人呢，20岁以上的男丁呢，全部都倒闭在旷野。在现在第二次数的时候，他们中间一个都没有，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一个都没有。那么现在数点的这些人数，20岁以上的男子都是在旷野出生的新一代的，他们可以进入迦南地。所以希伯来书3章18节19节，我们要知道我们读旧约新约要对照着读，尤其是旧约的著名的事件，在新约中间有评论的，有描述的，有解开它属灵意义的，一定要对照着读才好，因为旧约是一个宝库，新约是一个钥匙。所以希伯来书3章我们都要去读一读，对于这一些人这些事情的评价，特别讲到说不信从之人不能够进入安息，神厌烦他们，所以就是评价了那一代人的一个为什么失败。所以给我们今天的属灵意义，不光是看他们的故事，我们的旧人和我们的肉体血气老我都一定要死在旷野才行，也就是一定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彻底钉死我们里面的旷野性情不信啊，悖逆啊，发怨言啊，淫乱啊，拜偶像啊等等，这些要一点都不能姑息，因为他们不能够被带到应许之地，所以就是要彻底来钉死，那么我们更新的人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才能够进入得胜，这是今天对我们的意义。好，箴言的18章呢，当然有几节是蛮好的，大家都可以来熟悉来背一背。10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12节，这个谦卑和尊荣的关系；21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要注意我们的话语。好，我们新约进入一个新的书，叫做腓立比书。这一个我先来大概讲一下它的这个全貌啊。腓立比教会是欧洲的第一间教会，它好重要。那么保罗的自称是耶稣基督仆人保罗，你看他没有像在其他地方讲到说使徒保罗怎样，因为这是他建立的教会，而且他跟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他不需要强调自己使徒的身份啊。那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这个教会的属灵光景很好。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保罗书信，这个有些教会被批评的很多，有些就少一些。各个教会的属灵光景差别很大啊，像以弗所教会啊，哥林多教会。那么这一件是受到蛮多的表扬的啊，他们属灵光景不错，他们跟保罗关系非常的密切啊，他们也常常的来奉献给保罗，保罗也很信任他们。那么 我们在看保罗书信的时候，看到这些各个教会要跟什么地方相对比来看呢？要跟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叙事型的，讲到保罗的这个大部分的工作，建立到走到哪里，建立什么教会。那么后来的这些书信，你要看到这些教会的渊源，就要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16章特别讲到腓立比教会，就是他听到马其顿呼声以后，他就去了欧洲，建立了第一个教会。那有三个人跟这个教会有关系，一个是卖紫色布的吕底亚。那和这个腓立比教会就是建在他们家，还有一个被鬼附的，后来被保罗释放了的这个女仆也进入这个教会，还有他保罗希拉在监狱里面，那个后来这个狱卒全家不是就信主了吗？他们也是在腓立比教会。那个时候这一个城市就是一个教会啊，都是初代都第一个教会，所以我们要跟使徒行传对照着看。那这是一封感谢的信，是托这个叫做以巴弗提带回给。腓立比教会的所有这些书信，所有这些叫做为什么叫书信，是因为他们都是当时都是信，这个信呢就是写给具体的教会。那后来这些信，很多很多的信哈，保罗书写的信后来被就是来把其中的一些圣灵感动，就成为圣经的这个正典，觉得这些信里面所写的不只是针对这个教会，也针对普世的教会，所以这封信是要被带回去的。那么这个教会总体来说只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保罗下监了，他们中间有些人心里面有一些就是需要被兼顾的地方还有一个是有个行割礼派有问题，还有一个是两个女同工的不和，这个在3-4章我们再来讲。那么保罗你看到一开始的打招呼就是众圣徒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一直在初代教会看到教会的模型，一个是众圣徒所有的弟兄姐妹，一个诸位监督 overseers 就是在属灵里面来带领的，就是相当于现在的长牧团，然后诸位执事就是诸执事里是做教会行政事务的，所以这他保罗把教会的人分为这三个层面而且是都是团队，不是某一个牧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到跟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我们依然是这样的传承好。那下面一段讲到他你看心情是很好的，想到你们就很欢喜很感恩，而且呢我一直都在想念你们而且你们一直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你看一直都表扬他们你们常在我的心里面所以这一段是讲的，这是一个开头打招呼，就想到他们的关系和感情是很深厚的想到他们就是很喜乐的很想念的，那么也为他们祷告，祷告的内容呢就是要让他们成熟，就是要能够分辨是非，因为在初代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异端不能够分辨要分辨是非，而且要能够结出果实来。那么下面一段呢他就回应说，那么我当时他是被抓在罗马的军营里面，而且是在皇家的侍卫队就是御林全军的这个严格的这个看守捆锁当中，那么有的人就为他担忧，那他就说其实我这件事情已经叫福音兴旺了，所以他就安慰他们，而且很多人呢因着保罗在监狱里面的这个见证呢越发呢就放胆的传福音了，而且实际上在这个御林全军也就是在罗马兵丁中间都已经显明他不是因为犯罪犯法，他就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所以好的见证已经出来了。那下面他又讲到一件事情，说现在有两类人在传福音，一类呢是出于好意，还有一类呢是出于结党，他们在外面传福音意思是为了增加保罗更加在监狱里面来受苦，但是保罗的态度是什么呢？他并没有自怜，保罗说我不在意我自己怎么样，让我更加受苦也罢，我盼望只要基督的福音被传开了我就欢喜，哪怕我为此受一些冤屈和苦楚。那么当然这一类人出于结党的传福音，他们在神面前有他们一个光景，神怎么样来保罗是可以饶恕他们，但是神怎么样对他们有一个审判有一个判断，那是他们跟神的关系，但是保罗自己你看他并没有为自己喊冤或者自怜，只要福音被传开就好，他就很欢喜的，因为他知道第19节他是否从这个监狱中能够得救是在于圣灵和圣徒的祷告。那么第21节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保罗的人生哲学，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么这个呢是保罗一贯的人生态度，他在加拉太书2章20节是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也就是跟世俗之人的对比，世俗之人呢活着就是自己，活现在的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目标，死了毫无益处而且还结局悲惨， 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这样，我们现在活出来就是尽量的来，我们就是一直的要尽力的把基督活出来。那么当我们活的时候，这样在极力的在活，我们活的是基督的目标、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性情、基督的使命，在我的里面成为我自己的生命使命的话呢，那么当我死了见主的时候，那我就大有益处，因为我不仅能够得胜，我还有奖赏啊，就是这个意思。下面呢，他又讲到几句说，我去主那里和留在地上的这个两难啊，我想很多的这个爱主的人都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这个两难。那么我们要愿意去主那里，是因为我们满心渴慕看见主，愿意与主在一起，知道这是我们活着的目的。我们想去主那里，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活得不好很无奈，我不想受苦，我害怕大灾难，所以我要去主那里，这个动机是不对的哈，是因为我们渴慕主，爱主，我们就跟主在一起好的无比啊。那但是呢，我们留在地上呢，是因为神托付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们要成为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们需要留在地上，而且我们留在地上与人与别人是有益处的啊。所以那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敢说这句话，我要到主那里去，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没有预备好。那这个意识也是很对的，是因为这个如果没有预备好，那就促进我们来极力的来预备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是自己去主那里的时间在前面，还是主突然来临的时间在前面，所以我们要一直极力的预备。那么我们不可能说到了完美才说我到主那里，愿意到主那里，而是说我们已经极力在各方面在预备了。那么我们的状态就是我们可以非常的渴慕，随时我们可以去见主啊。那第二还有很多就不讲了哈。第二章我们背的这个金句的意思就是，不是说信徒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都完全有一模一样划一的任何的这个想法都是一样的，而是说当我们在爱心中、圣灵中这个基督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都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用同样属灵原则、同样生命性情、目标也是一样的。这个心思和意念是指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思和意念，目标也是一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达到一种很高的一种美好的合一。那么这种的合一实际是可以包容很多的一些细节上的大家的不同的看法，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爱心、生命、圣灵的交通，我们在这个里面的时候神会有一种奇妙的合一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做成的我们是如同意念都相同一样的。那么突然呢，又讲到五节到十一节，突然有一段基督论。为什么要有基督论呢？突然插进来，是因为前面讲到说，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人总是想看谁更好啊，谁更强啊，所以这里就突然讲到，我们要看基督的谦卑，从人到神，从神降到人，降到仆人，降到死，降到十字架的死。所以这段基督论是我们都应该背下来的我是觉得它有点长，大家有困难，但是如果你背了该背的，没有困难，你把它背下来。这是基督的降卑四重降卑的这个基督论。那么当我们一想跟人争强好胜的时候，就要想到基督的降卑，这个非常重要，在新约里面这段基督论很重要。那么下面不讲了哈，讲到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为什么要用十一节的经文来讲两个人呢？他不是拉家常，因为提摩太跟他是属灵儿父子的关系，是那么以巴弗提呢是被派到这里来照顾他一段时间那现在在拆他回去亲密的同工，所以要让我们看见在主里的因为在这里讲到说没多少人跟我们同心呢是大部分的人都求自己的事所以能够同心合一求耶稣基督事这样的人很少，所以你有同心的同工，有亲密的属灵的父子这个关系是非常宝贝的。他就描述了一些让我们知道属灵的父子传承和属灵亲密同工之间的关系和感情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需要来效法，我们也要建立，也要来拥有这样的关系，拥有这样亲密的同工在主里的属灵伙伴是非常宝贝的。我们大家自己来看，好，你看同心兴旺福音，像儿子带父亲一样，一起同工，一起当兵你们要尊重这样的人。而且讲到圣徒也可能一段时间生病，不一定能够马上得到医治，保罗这么大能力，以巴弗提也没有立刻的好，所以我们要来思想如果好了他可能就不用这样写了，或者说让我很担忧，也就是说神的主权让他在一段时间里面在忍受这个病痛，神的仆人也会有这样的阶段，所以这些细节我们都自己去来体会提摩太、以巴弗提的光景，我们要学习他们为主几乎至死不顾性命这样的爱心。好，愿神祝福大家今天的读经，阿们。